各位听众，为了筹集400亿欧元资金，面对预算僵局，法国政府正在探索各种增加收入的途径。面对以色列的压力、美国的敌意以及公众舆论的敏感，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于是否履行承认巴勒斯坦的承诺犹豫不决。近年来，跨国收养中的不法行为不断曝光，导致国际收养面临终结。印度航空客机坠机事件令波音公司再遇重挫，这是6月13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突出的新闻焦点。另外，十字架报刊出文章，揭示台湾加快发展军用无人机，以因应可能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回声报发表撰文，强调中国在稀土出口问题上仍牢牢掌握主动权。台湾在乌克兰战争中目睹了作战无人机的高效表现，从中得到警示，准备发展并对其无人机武器库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在遭遇中国入侵时具备抵抗能力。十字架报指出，中国计划在6月测试空中无人机母舰，这是全球首款此类设备。该飞行器完全自主，预计可搭载多达200架用于侦察、干扰和自杀攻击任务的无人机。面对中国无人机技术的优势，不甘在这项新兴武器技术上落后的台湾则加快追赶步伐。当地的工程师们在积极准备反制，他们夜以继日地正在研发一种本地制造的新型海上自杀式无人机。该无人机也将在本月进行首次测试。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与台湾都在不断扩充其军事武器库，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且不排除以武力收复该岛的可能。为此，台湾政府于2022年启动了一项计划，希望到2028年前为军队配备700架军用无人机以及3000架军民两用无人机。此后，台湾本地工厂还需具备每月生产15000架无人机的能力。然而，想要追赶目前生产全球约 70% 民用无人机的中国，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台湾当局在三年前在南部嘉义县设立了一座大型无人机研发与制造中心，不过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仍处于初期阶段，国防部尚未制定出清晰的无人机使用战略框架。另外，虽然台湾政府投入建设无人机产业，设立研发中心，并设定了产能目标，但由于缺乏长期战略，政策不稳定，与军方意见不一，该产业仍面临发展瓶颈。部分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在野党质疑发展军用无人机产业的必要性，并在今年1月冻结了嘉义无人机中心 30% 的经费。这项决定是削减国防开支一系列举措的一部分，增加了该产业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这些无人机被认为对弥补中国在数量上的优势至关重要，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几乎不可能，但无人机可以有效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对抗中国庞大的军力，抵御两栖进攻，成为不对称战略的核心工具。另外，中美两国在伦敦举行的贸易谈判达成框架协议后，回声报发表撰文，强调中国仍牢牢掌控稀土出口主动权。该报记者指出，特朗普高调宣布中美达成伟大协议，但协议细节未予公布。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做出重大让步，反而巧妙保留了谈判筹码。尽管中国同意恢复部分稀土出口，但通过仅发放6个月有效的出口许可证，北京政府依然牢牢掌握主导权，利用全球工业对其依赖作为战略筹码，尤其对美国企业形成长远制约。报道引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键矿产研究主管格雷斯林·巴斯卡兰发出的警告称，这场休战极可能只是短暂的。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是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意在利用其资源垄断优势控制新科技领域中的关键部件，如发动机和机器人。这位专家认为，解决稀土危机的唯一长远办法是建立替代供应链。尽管美国和欧洲已有相关项目，但短期内无法满足庞大需求。在此之前，中国仍将保持主导地位，这对美国经济构成重大风险。报道指出，除供应中断外，更大的隐患在于信息安全。 美国的贸易伙伴可能试图以稀土资源为谈判筹码来影响华盛顿的政策。报道强调说，中美稀土暂时停火协议面临的不确定性仍在加剧。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